祝福长发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大家稍稍，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再祈祷一下，化成无尽外积佛子，积天论史者，内积大乘丘者，小儿密心甚者，观世音菩萨，祈祷经历具及王伯尊。然后我们今天呢，接受一些化成无尽的一些相关的故事。以前的可能一些大家都在那个雪山狮子的蓝绿色鬃毛那里面好像也有些花真人波切的故事。然后其他的包括前行啊，或者是花真人波切有关的一些教研里面肯定也提到一些就是传记。所以那另外我们呢就是最近有台湾那边出版的有，定国清泽仁波切的一个弟子 Matthew Ricard，他叫马修是吧？理查德、理卡德是吧？他写的一个，他整理了就是在藏区的一些有关华智仁波切的书面和口头的一些记录，流传的这些故事。然后规整到一起来的，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全部讲好像也没有太有必要，因为大家可以看书，但是有些时候可能讲一点的话，有助于大家看书的这个兴趣或者是缘分能够提升起来，有帮助，所以我们就简略的就里面挑一些故事，或者是说，你讲一下。前前后后的一些因缘嘛 所以虽然我们讲不同的一些上师的故事，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大家对里面的一些文字有一些寄诵，或者是说个别的故事很深有启发的话，那是最主要的，不是为了就是多看或者是多读而已，就是里面。过去没有深受这慈悲和智慧方面的启发，还不太就是成熟的话呢，希望能够成熟，种下更好的这个善业，从心境到行为上面，就是跃升不断提升的一个境界上面不断提升的一个想法，所以再讲这个，就是实修者的一些故事，所以，当然开始的时候也什么都有一个开始，然后可能从华智仁波切的早期的一些故事，这样都可以讲一下。一个是说华智仁波切的传记的一些生平资料，主要是有他的一些弟子有这个写成书的，也就是 那种寄送式的那种文体试题式的那种的内容，就一个是多智前三世，就是以前我们学过库勒专为菩提那个上师多智前达美尼嘛，也是华智仁波切的一个就是亲近弟子嘛，他写了《甘露朝露》，这个就是里面记载华智仁波切的一些事迹，包括他的一些经历、学习、传法、修行的这种修行传法的这些地方啊，就是比较，因为是比较近距离的亲传的弟子上面写的嘛，比较有很多据实的那些，就是传闻、仪式这些。然后就是说这个是比较全一点的，在这个基础上，或者是这个基础上的另外一个，就信心妙乐这个。也是记录华智仁波切所写的一些，祈愿文呐、啊，或者是对这些，都这，单比尼嘛，那这个刚才讲的那个，他写的一些大部分内容也还是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补充的这个里面，但是这个的特点是说，华智仁波切过去有一个，弟子，安多的那边的一个弟子，苏南仁次仁，苏南次仁。就是，福寿的意思吧，就是他呢，曾经就是很近的亲近的华智仁波切很长时间了，所以非常谦卑，衷心的，就是试着，他把华智仁波切晚年的一些情况呢，就是自己写日记嘛，就是他的日记为主的那种的，就文字记录。然后口传的这些上面，当然华智仁波切弟子众多，像梅潘仁波切曾经也在华智仁波切面前领受过入心论的智慧品的这个传承了、口传了、然后很有名的这个昨天看波仙嘎，就十三部这个大论的作者他，就是还有或者某些自己的上师的转世，这些当中呢就口耳相传。另外一个就是，堪布，班玛王杰，那所以也是或者某些的另外一些就是，传承的弟子吧。然后比如说，隆多，纽西隆多、纽苏隆德是吧？他们现在那个上一次不是有一个纽西堪布、纽苏仁波切嘛？那个索加仁波切的上师。钮祜仁波切，他的上师就是这个钮祜隆多，也是华智仁波切跟随好像20余年的一个弟子。他们有些故事，就是说他们，去就是果洛班玛那边的一个丛林当中嘛，森林当中修行的一些故事啊，那里面就是真的是就是人迹罕至，完全平时碰不到人，所以他们在那边平时修行。的时候呢，比如说6个月当中修入心论，修的时候说，他们虽然只有2个人，但是他们两个也只是在吃饭的时候2个人相聚，然后其他时候各自在这个森林里面打坐呀，就是各自去前往，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就文思修的那些，可能某个树下或者是某个点上面吧，就是比如说崖壁石头上这样子。所以，他们的这整体来讲的话，就是生活也好，或者是这些非常的简单，然后吃的东西好像一袋糌粑这样，好像他们就吃那个糌粑，吃可能就是那种炒面糊嘛，或者是炒面团，这样吃了以后，好像就是一袋糌粑，他们吃了6个月，据说，所以意思说好像就生活上面并没有特别讲究，有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就在那边很清静的一个环境下，就有时候会这样修行。当然，华智仁波切其他时候呢，他就到处走动的，包括像现在靠近那个不丹的那些地方嘛，那边就是班茂国那边，好像他也是去过。然后像康区的其他地方，昌都呀，或者是像我们家乡那边。国洛的一些地方，曾经他也有修那个石经墙，然后就说整部的一个大藏经在那边，后来好像就是被拆了嘛， 可能60年代被拆了，后来又有人就是出资以后重新石刻大藏经，又放回到那个就华真人不起以前刻的那个地方，就现在那个寺庙叫雅拉寺。然后以前在那一带去过好多次，确确实实就是在公路马路上或者他们就是有一座桥嘛，那个桥或者是其他地方都随处可以见到。就是见到那个牟尼石的那些碎片，或大藏经的那个石头的碎片，所以很多人就把那个碎片捡起来以后，要就稍稍放在就比较干净的地方，因为当时可能那些石头用来做了一些桥和那个路的那个材料吧，所以这样以后好多人后来就不敢用那个桥，就是尽量能不过就不用那个过桥就。后来可能好像那些就慢慢就替代了，就新的那个桥嘛。但是就是可能现在去也能，其实从那些路边能捡到那种上面刻有经文的那种碎石，确实有。然后华格仁波切曾经来到果洛那边的时候呢，就说果洛的那些地方是比较，就是当然华格仁波切的故乡也是牧区嘛。纯粹的一个牧区，像现在的属于四川，甘孜州的石渠县，然后扎花枝，有时候说扎花枝母亲嘛，就是因为他的故乡是那个扎曲卡，现在叫有些人叫扎曲卡，有些人也叫什么，就石渠吧，然后。在那些地方，就是华格仁波切讲法的这个特色很有特色，它可以把，就是它是博通这个显密的经络呢，这样子，但是他也知道如就是很有善巧的给其他的人讲这个，以他们完全听得懂的方式，如果他碰到学者，可能就是以学者的风格和风范来就跟人家沟通。如果他碰到不是那样博学多闻的话，他还是可以用一种，就是适合那个人听得懂的一些例子或者句子呢，可以表达的非常清楚。所以说，有一度就是果洛那边有很多的人，就说能够背诵入信论的人就比较多。华格仁波切的影响下，好像推广华在整个果洛地区。但是他一般讲的时候，好像给大众讲的时候，前面的三品主要是为主吧。有时候肯定讲了就全部，但是他一生当中可能讲了很多很多遍这个，就是入信论。他其他地方到处各个地方都有这种前往的这种事迹嘛。他好像最后来果洛的因缘也是说，因为扎曲卡这个地方也是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它属于牧区，有一度是在果洛的那种所谓那种王的统治下，所以你到现在有些人老人家那样问的时候，他们会说哦，我们是果洛扎奇卡，所以他前面加一个果洛。以前我也碰到很多这种，就比如说那个祖亲巴玛噶藏仁波切，他的书里面也写哦，我们家乡叫果洛扎奇卡，所以。老人家一代里面，比如说色达也属于果洛，说果洛色达，一般就是果洛色达，果洛藏汤。但是后来呢，因为那种行政的划分呢，他们划归到四川那边，是色达呀、让汤啊，或者是市区呀那些地方，所以慢慢的就是有一点脱离了那种的观念。另外一个原因是，后期的时候德格王的势力很强，所以德格王基本上有一点。就是市区那边附属于德国王的统治，所以这样以后呢，国洛就是有一度就比较怎么讲呢？范围比较广，后来又就比较往后缩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很多人也把它视为是德国王的这个就是统治下的一些地区吧。那再后来，现在的时候是那个扎曲卡。那个，市区那边本身是地域很广的那种的牧业的社会，没有农民，因为高海拔的地方嘛，特别高的地方，然后，他们有自己的那种很强的那种扎曲卡的身份感， 所以现在好像就是既不属于国罗，也不属于德国，德国是德国，我们是杂区块那种的比较多。这个可以理解，就是时间的上面随着时间的一些变化，因缘的变化，没有什么事情是永恒的一样，是这种的。那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华智仁波切的一个特色的时候呢，就是说它，不拘泥在一个寺庙里面。他曾经也是非常就是努力的在各个上师面前，修学。早期的时候，他也有那种的，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金舍，因为他的潜意识也是一个，就是就修行人，然后种种的这种的，就潜意识留下来了那种的一些，就是住所，所以在过去的时候。属于那种的叫什么？金舍，所谓的金舍这个概念，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有那个拉布章，拉布章的意思是说，师父就是师父住的那个地方，他那可能就是有些可能几层楼啊，或者是两三层楼一般，或者是有一些是那种看起来有点深宅大院那种的地方也有嘛，所以就是这个，在有一些大的寺庙里，比如说你去塔尔寺的话，这个是哪一个符，哪一个就类似于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那种做法嘛。所以我记以前记得阿加仁波切，或者是他们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有名望的法师，他们都有各自的那种的就是经舍。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或这么那个他的潜意识圆寂以后呢？就，因为如果是再认证一个那种，就是转世灵童的话，他会去继承那个金舍嘛，所以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后来呢，慢慢慢慢，就华智仁波切并没有太留在那个金舍，而是去，很多地方拜师，求很多传承，显密宗，就是以及就各个宗派吧，就包括。尼玛为主的这个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的觉囊派，所以好像专门去，就是像让汤那边去请了一些，那个，好像是就是，觉囊的一些特别的这种法，比如说像有些十轮金刚的法呀，或者是这类的。然后，他主要弘扬的法里面。就是大圆满的有些相关的这些要诀啊、著作呀、注释也有，像那个《集系金刚》的这个三字要诀当中的，那三句要诀这个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就是这比较有名的话，这种目前，这什么呢？都就是这个大圆满上面的一些智智信心的一些教法。但是普遍来讲的话，华智仁波切认识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说，主要是各个地方传讲，在一些寺庙和佛学院里面呢，讲这种的五大部这种也有，俱舍呀，或者是中观呐、就这类的，比如说弥勒无论呐、尤其是龙清巴尊者的七宝藏啊，对这方面的，就是。就比如说像竹庆寺吧，所以像这个图片里面，我们先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里面的最上面是一个长寿佛，这个唐卡估计是在华智仁波切有生之年的一个画作，然后这个右边的这个是龙清巴尊者。就是从那个，就意思是说祝这个上师长寿的那种长寿佛，然后旁边的那个右边那个是龙清巴尊者，左边有白色衣服的是那个金美林巴尊者，就是大瑜伽师。金美林巴尊者是他的师爷，实际上就是师父的师父。然后再左边的话，可能我因为不名字没有写在上面，不是100%确定，但是可能是那个如来亚尊者。就是耶律尼姑，就是他的就是最主要的上师嘛。在他面前的话， 或者是目前好像领受过龙亲心髓的这个前行25遍，后来就是结合这个新药呢，就是说写了普贤上师言教嘛，也是在竹青寺写的这个，在这边的这一个可能是那个多智根藏研判，那个不是那个，可能是多智根藏研判的，可能是一个是。或者是就是研判他，也就是建立那个竹青西日桑哈那个佛学院的那个就是上师，那两个因为都是他的这个就上师传承上师主要的上师，然后背后的这个就是西日桑哈那应该是讲经院和闭关中心两个地方，因为主要是竹青寺的应该是那边，然后前面的是这个玛萨达什，就是尼玛派的三根本护法嘛。所以这个图片呢，就是怎么样？然后他对龙清巴的尊者的这个七宝藏非常的赞叹，像《法界宝藏论》呢这些读诵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就是在境界上面、大圆满上面有很大的提升了，就非常赞叹，无垢光尊者做这个七宝藏赞或者劝阅七宝藏的相关的一些著说。然后，小时候据说就是大概，这样的话，所以，在这个，因为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讲到很多就是具体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就是先是一个概略的一个主题上面去。就是好像是有一些是这种蜻蜓点水或者是一一带过，但是，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的话，我们就之后慢慢会谈到。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就是华智仁波切曾经在不同的这些地方，传讲显密的这位要诀，然后他的一些亲传的弟子呀，这些都相当就是知名了。所以这些上面大家可能很多，就是著作上面能读到的，很多都是华智仁波切这个传承来的。所以刚才我们说普贤上师言教，主要是说他的上师尤米加瑞纽国，他的就是说记录他的言教。所以说，这个说普贤上师言教，或者是说根藏喇嘛伽罗，就是说。一切都圆满的叫普贤嘛，所以就普贤上师的话，就是说以前有这种说法，就怎么讲呢？一切都贤良，包括法什么卷宗人，或者是就是出所，种种这些就是具备一切圆满的特质，或者说他一切时间都就是圆满，都是妙善的。这些上面，然后说他的这个语，就是话语，或者是说言教，这主要是指的就是那个如来呀尊者，所以现在的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和以及他的华智仁波切的弟子，尤其那个这那个就是一个千行备忘录嘛，看蒙高琼是吧？这里有这他的弟子有这个传承下来，这两个变成现在的主要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实修的一个怎么讲呢？引导文呢、这样子。所以他的一些弟子里面呢，就是像梅潘仁波切也是他的这个弟子，然后嘎托苏都苏都仁波切有一个现在在尼泊尔那个。他再后来的转世是下扎仁波切认定的，有一个在那个不丹嘛，所以然后第五是肉亲仁波切，现在好像这个后来的转世第六是圆寂以后，后来就没有然后有个迦隆那智，反正这些名字可能也许不一定就是大家那么样的被主要，但是上一次我们说的你就没当兵你嘛，就是库勒专为盗用的作者，然后 就多庆泽一西多杰也是花之木县的上士嘛，他的儿子，东京这一西多杰的儿子就是，就是一个维新之必然之，就是他也是花之木县弟子嘛，好像那个曲靖林霸传承当中的曲靖林霸的儿子是不是？是很有特别的一个服装师，好像就他也是花之木切，就是坐下修行以后，后来就是变成一个出家的这个身份，就不做瑜伽师，变成出家师。但有些人认为那个是一种坏了某一种他的怎么讲呢？瑜伽师方面的那种的因缘呢、啊？但是这个都因为这样子，按宗主吧，中的华为多少斤？就是反正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服装师吧，按宗主吧这个传承上面的祖师，然后对的苏杰林吧，苏杰列若兰吧，然后苏家这个列若林吧，也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亲传的一弟子嘛，然后左倾的这个帮忙班子，要修龙洞，阿隆多那个念祖，就是大概他的传承的一些弟子，就是这些。然后，我可能在想说，给大家有一些花枝木棋的，包括其他的。我这样说吧，就是先从他的上师卷鸠弥伽瑞纽格如来呀尊者，当然是就是最主要的根本上师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他的明见心性，然后并且让身心性的这个觉受现，就是明显，就是成熟的这个是东钦这一些多杰，就是多钦哲嘛，多钦哲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瑜伽是比较，怎么讲，教导的方式比较怎么讲激烈，是好像花枝仁波切把他拖在地上，摔在地上这样吐，脸上吐口水，这样慢慢就有点像禅宗的大师。在那个时候呢，就说了一些话，禅机一样的那种的。然后他说正午就有点像太阳出生一样，这样讲。然后多兰经没跟上，多兰经没跟上就是华智仁波切的那个转世的认定者，也是多智勤单兵多智勤跟上研判的那个一个弟子。所以说，所以这个。就是当然，这些都是很有造诣、很有成就的。但是有些人会说，花枝仁波切是罗智勤陈列我这他认定的。事实上面是说是多兰精密跟踪他认定以后，就提请了他的上师，罗智勤跟踪我这就是给他说了以后呢，他的上师确认说确实就是就 confirm 就确认了嘛，就然后。有这个说法，就是两个。其实第一刚开始认证的应该这个是多兰精密跟踪，那就是多兰精密高僧，不是跟踪高僧。高僧就是贤良贤师的这个意思，良缘或者是这个意思。然后刚才我们说的亚智坚班，他也是他的一个教导很多这个广大的这个经论的一个上师，好像也得到过大藏经的这个传承之类的。所以他弟子里面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摩尼根藏梭囊，就是他有些入心论的一个就是解释吧，就是根据华智仁波切的口传。所以还有就是堪布更换。堪布更换是这个麦帕仁波切的弟子，也是华智仁波切的一个弟子。他的这个传承的话，应该说比较近的，应该有一个堪布更换。的话，现在就多智勤第40法王，应该他现在还是比较，就是应该是直接是堪布更换的弟子嘛。所以这么样的有资历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的，就是从这个辈分上来讲的话。他可以说华智仁波切和麦帕仁波切的弟子的弟子，就是现在还活着呢，在西京。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有这个尼玛传承的这个瓜玛的这个传承， 然后像娘腿啊，就是娘腿四兄弟的这种的传承，所以基本上弘扬这个共性心髓、隆庆心髓这种的传承，就是华中国情的这个特点。然后他有时候在藏语里面常常说在华这怎么怎么样，华智仁波切怎么样，这种就比较多。但是就是刚开始就是修行的时候好像也有其他的名字，但是比较普遍知道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二建鸠美曲吉王波，这个名字比较多。华智这个。就是说，是那个前世，他的前世的名字，然后就是依这个而来的，花旦三顿，对，花旦三顿喷走，就是他的那个前世的这个名字，然后因为是那个是出家人嘛，就别人叫他第一个字，然后加一个僧的那种的意思，就是花了给。然后他的华格的转世的话就叫花枝，就是枝是那个硬化身转世的意思嘛，或者是这是代表吉祥，就是他潜意识的这个第一个名字的字头，所以，花枝的话，花旦就是那种吉祥的意思吧，三旦的话就是禅定，喷咒的话就圆满嘛，就是潜意识的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头，然后加上这个转世了，就变成一个就是大家简略的简称的一个组合。所以这个是华智仁波切的名字。然后最后圆寂以后，我们先把这一头都讲一下吧，然后看，要不然就圆寂这些先。或许不是那么重要，先讲。那我们开始的话，就是大略的这样子。过一下以后，然后稍稍的再往就是细的地方呢，再具体的一些方向上面再说一点。所以华智仁波切的一个就是近代历史上面吧，就是19世纪的人上师，所以他是很有这个鉴于这个学者也好，就是作家呀，就是做法的这种著作呀，然后修行的这个风范，这些都是令人很赞叹的一个上师。他实现很多种的这些人间的那种的传为佳话的一些故事，用种种的方式来帮助众生。就是在这些上面，所以华智仁波切的，就是说很慈悲睿智，很有这种怎么讲呢？修行者的典范，从他身上接触看到的时候，都会让人就是升起一种恭敬尊敬呢。他也是一个幽化僧，云游在崇山峻岭当中，有时候住在岩石、岩洞、森林。没有人的僻静的一些地方，有一点像四处为家，随遇而安。然后有些是就是整体而言的话，他肯定也不是完全没有什么计划。他早期的时候也会去很多上师面前去请法呀，这样子。但是后来可能就是确实有点，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就是随遇而安，在旷野当中，在这个人群当中，到处。就是帮助众生，或者是就是修行到究竟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上师，既正悟极高，被其他的上师们都就是极为尊敬这样的一个就是人，所以说好像就是特点上面来讲的话，就我们所说的不着八风。那就是乐苦苦乐，就是得失，戏剧，就或者说就是赞毁毁誉称赞，就这些吧。就是人世间是有很多，就得到怕失，希望得到怕失去，希望快乐怕这种痛苦，希望赞美怕批评， 希望能够获得就是名誉，希望就是怕名声这些脸面这些上面的一种受到这种伤害，所以但是华之不切，他有些时候有一点像那种，也不是就是一直是很非常非常柔和，我什么都特别软，有时候他也是说，讲理的地方能讲理，然后说这个辩论的时候辩论。有时候威慑的时候，也有威慑的这种的，那种的心，就是有这种威严嘛。以前我还记得他的某一个演讲里面说，有一些可能最恶劣的人，一些碰到的时候，甚至就是，就大概意思是说，身体上面那个就是条幅啊，physically tame 那种，就把他就是有一点意思说。用这个武力降服的话，也有些时候是必要的，这个意思，有这样讲的。所以这样讲的话，有比较传统的牧人的那种的风格嘛，所以就延续刚才说的那个，我们还是在讲大概的范围的里面的一些内容，因为今天本来是说，因为给大家就是整体的一个内容上面稍稍的。推展一下，然后细的时候呢，可能之后再说。看大家还可以听的。然后还是讲一下呢，刚才说的那个圆寂的这个时候吧。圆寂前吧，就是圆寂前呢，一般就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好像就是没有太多的，就后来他那个。就是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就是一些固定的地方以后，就四处云游和这种修行嘛，帮助众生这样子。有时候就是说慕名而来，很多人说今年夏天或者是冬天的某个月，在哪个地方就是有这华智仁波切的开示，那其他人就是按照这个日期过去很就传这个声音呢，这些都不是那么方便嘛。所以需要提前好几个月，可能就慢慢别人知道了，然后其他人就有特定的，求法的人呢，就计划好时间，计算好时间，因为有的些路途上面可能花好些天了，这样来参加法会。所以早期的时候，好像别人给他的一些供养，他随手就放在那边，就一般有这种，因为他不需要那种的，就变成累赘嘛，所有东西。他就是徒步走路很多地方这样子，但是后期的一些时候呢，就说为了帮助其他的一些穷苦的人呢，他就把那些别人的供养就转送给其他的更需要的人，这个跟他的潜意识的一些做法也是一样，好像还给那个潜意识的那个上师呢，就说他有据说有上百人呢。就是乞丐被他就是供养，然后让他们来，就是代价就是那些人需要修行，需要那个修潜行啊之类的，所以，他有这方面的就是转赠给这个乞丐啊这样的一些传统，然后一些人呢就帮助他，就是刻那个教他们也刻那个就是是金墙啊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就是。积累某一种的这福报，所以念玛尼本命红这样子的这些上面的，华智仁波切，70多岁以后，圆寂嘛，圆寂的时候说，就是圆寂之前的，就是没有差太多的那个差别。平时的时候，他带着这个入菩萨心论，一般他一直手上有入心论的这个法本，另外一个法本呢，就是中观根本慧论。是因为这两年我们讲的就是这两本书嘛，那这两个，然后一个是就是，一就是波嘛，那华智仁波切事实上不是比丘，我记得好像不是比丘，是沙弥受了沙弥戒，没有受比丘戒，可能其他地方居所呀，在别人家里借宿那些比丘有很多规定嘛，所以可能有点不方便嘛，所以平时的时候好像也没有穿这个出家人的太多衣服，就是一个就是传统的藏服，红色的那种的衣服或者是那种的。但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唐卡，或者这些里面看到的都是僧装嘛，就是出家像。 但是当然，它也是受这个沙弥戒，所以也是，但是好像就是，据传说的那个他的一些弟子的描述说，他平时是穿那个就是红色的一个藏袍，好像没法上摩羯也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平时的唐卡里面，我们看不到穿这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普通的藏袍，红色的那种的外面嘛，那种的画像里一般没有看到。但好像就是当时有很多是这样子，上师也有，至于后来也有这样的一个装束的人比较多的，也不是说比较很多吧，就是也有一些吧，然后说，华智仁波切还有一个就是这刚才说的那个钵嘛，就是我们在这个唐卡里面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就受戒的持戒的人的意思，就前面有钵嘛。如果画的是瑜伽师这样的话，不会放这个钵。然后在这个，就是他有这个黄色的僧袍，和红色的这个布袋，就是他有出家的有一些就是衣服，他可能随身都有这个带着，就有些时候可能在一处的时候，因为在高寒的地方，就是传统的那种的衣服是很适合，就是保暖的，可能是。然后一个转经轮呢，然后一个手杖，然后一个煮茶或者有时候来煮米的这个一个或者是当时可能很多人其实在那边高原上面煮米的这个机会就微乎其微，大多数都是糌粑或者之类的。所以，煮茶的这个就是每天都会煮茶嘛。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用皮做的那个，就是古风的那个，就是又叫皮托是吧？过去的时候，托也可能是风箱，但是用皮来做的那种的，应该是一种有的。所以说，基本上面就是一个转经筒，一爪钵，然后入行轮和中观根本慧论。基本上就是手杖这些以外，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煮茶的茶壶，后来好像华智仁波切的一些遗物，有他的这个家里人吧，就是好像就是他的一些妹妹家的后代里面传承下来的有。我好像还有一个吉米林巴的，不是他的根本上师的一个画像有。所以说留下来的也是这样子，转经筒啊，那些僧袍啊，煮茶的茶具啊。然后那个风箱嘛，皮托一样的，然后据说后面说是华智仁波切留下的有一个弥勒日巴尊者的传记和十万道歌集，前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实修者的故事里面讲到，这个也是华智仁波切留下来的，好像说是那个木刻版的德格英经院的一过去赠送，所以意思说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有这么一些，然后那个唐卡，我看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刚才有一个那个华智仁波切的转世嘛，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有那个照片的话，就是意思是说华智仁波切圆寂好像有三个还是，反正这是两个比较有名的，就是两个转世。化身的这种认定的，一个叫错化之人不，叫错化之，错化之，他好像就是，学问很深了、啊，就是学问相当好的一个上师，然后，就是被当时很多方面的这些传承的上师都，就是怎么讲呢，觉得他是以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对于大圆满的这个超脱脱盖的这些立断顿超的法门呢，相当熟悉。所以后来他当然是再生的话，就是在安宗主巴那个面前就是学习的。所以这个在那个钮祜禄多仁波切，钮祜禄仁波切的他的那个。有个大圆满传承上师的一个作品作集嘛，就是什么蓝宝石的石环嘛，那个里面有的。 所以他们家乡是在安多，安多那些地方。所以无视的这个左倾仁波切认证他是那个华支仁波切的这个转世哦，怎么样的？另外一个就是敦珠林巴的一个法子，叫华智囊宽净明，所以他的一些照片，在这上面也是有的，大家可能现在看不到。所以基本上，华智仁波切的一个简略的一些故事上面来讲的话，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好像就是很多的大德，包括像尊者呀，其他的就很赞叹华智仁波切，觉得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一种的生活，他自己很向往像华智仁波切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生活和修行的一种和交际就是方式。当然，但每一个人的缘分不一样，都不一定不可能。就过去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很多地方那些也有一些差别吧。所以每一代的这个生世世现的话，这种默契和他的前世的这个也不一样。据说他的前世好像是读诵了很多的文殊真实明经，好像超过10万遍的文殊真实明经，修行。就是相关的，也是发了很大的愿的一个人吧，就从这上面，所以可以说华智仁波切一个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应该说可以说华智仁波切有一点就是那样粗茶淡饭当中，同时也是从人间来讲的话，比较吃苦耐劳的一个生活方式，也可能不太喜欢繁文缛节，或者是很多复杂的仪式性的性的那种很强的那些修行和生活方式，很多盛况啊这些都看得不，就是看起来我们人表法呀那些上面看得比较淡，所以说在藏区的话，和智仁波切，好像以那种的怎么讲呢，比较平时。就是类似于这种油画僧的这种，或者说托钵僧那种的方式，在各个地方呢，就是给予纯真的这种佛的教法，随遇而随类教化，或者是说以行为变成一种的教法的方式，到最偏远深入的牧区，因为就是寺庙里面的话，主要是出家人，可能有一些法本啊，或者是上师法师。他们的那种环境相对修学的环境还是有的，但是对一些住的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的人来讲的话，真正听闻佛法的机会可能是比较少，所以有些人自己学过，或者自己识字，就是有一些法本呢，这些可以读，有些就背诵了一些小时候就是父母亲上一辈子、前辈子那种传承下来的一些背诵，所以依靠这些嘛，在或者某些前去一些地方呢，就帮助他们。就给予他们一些，就是经教和论点的这方面的一些开示。所以，这种对一些牧人来讲的话，极其珍贵。就像现在也有一些人来讲的话，要在寺庙里面，比如说过去有一段时间，尼众出家人在寺庙里面，其实好像没有那么样的学习的机会。尼众出家人，一方面是就是不太那么样的容易，不像就是南众的寺庙建的那么多的也看不到，在整个藏区。另外你去了以后呢，就是如果有一些寺庙是这样，他们也是给予一种的宽松的环境，就是看每一个人的自觉。如果你不去努力去学习，也没有人管你，也没有人给你说一定要怎么样，要设定课程啊、年限啊，要不然考试呀。或者是说有一点怎么讲呢？就是各种各样头衔呐、毕业呀、那样的一些嘉奖啊，或者是给予好像学的那些稍微差一点的惩罚呀，或者是说那种赶出寺庙那种的相对少，所以基本上是一种不求功利式的那种，就是每一个人要看自己的自觉。那有一些人呢非常上进，那他们要有找到一些就是求法跟传法。讲解的这些地方的话，有些时候不是那么，有个就整体的一个讲解吧。但是他们那个机制呢比较宽松，但是有一些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求法的时候也一样，你自己要有想法，没有的话， 它是那边寺庙是可以这种，怎么讲呢？留住在大众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念诵的这种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你学的好不好，没有太多人去督促，或者是说，特别去管理，然后一届一届的，就是分出很多，就是当然修行上面要分出来，其实有一点难的。但是至少学问上面能分出一些，就是成绩啊，然后把优等的这些上面又进一步的就强化，这些上面可能有些寺庙做得好，有一些可能就很多地方没有太好的那种，所以。要不然你自己要有很有想法，说啊，我要修这个，然后这学了以后呢，就应该再进一步的，就是当然有些建议啊，这些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问嘛。然后它是有一点像那种大的那种的一个给你提供一个环境，然后具体的个人的就是成绩要靠个人的这个决心和修行的这个方式，因为你每天打坐这样也有这个很好的环境。然后，但是就是统一的调整呢，分很多班这样子，有些地方分班的，但是就是如果你愿意去这个地方学，你愿意去那个地方学，那比如说乌达部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自己更倾向于参加哪一个，这些上面也要看个人的这个心愿，很重要的程度上，当然一般会说先学律部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照片上面看到的这个是，有两个，就是有些人说有另外一张照片，我现在没有在这个上面，但是说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华智南堪救命，就华智仁波切的一个转世。当然后来有一些人误认为说这是华智仁波切，他们到处上面打字以后说华智仁波切的照片找到了，但事实上面这个。有些年纪很大的那些家乡的人，那些还是说知道他不是，就是第一代华智仁波切嘛，应该是第二代的华智仁波切的其中一个转世。这个和另外一个华智南堪救命，另外有一个照片，这两个我不太确定说是就是决定上面，但是应该这个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错华智就是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学问很好，就大圆满这些方面非常精通的这个，就是，这个上师，所以这个照片非常清楚，就是黑白的，但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口述的这一部分的历史，很多是藏地的这种传统文化当中呢，有这种口头传承。当然，口头传承毕竟会有所失，有一些那种偏颇啊，丢掉那些内容，某部分的内容，一个故事的话，可能讲着讲着稍微有点就是添加或者是减少的这个成分。但是原先传统的一些藏地的社会里面，也好像有这方面的要求，是说尽量要忠于原来你听到的那个就是话，不要就是任意的参加或者就增加或者减少。所以有一些有。就是复述的能力很强，能够很细节上面去把握。你给他只要讲一遍，然后他能够一五一十的记住一个，比如说故事，讲了15分钟、20分钟，但是他可能几乎不差的那种能够复述出来，在一次听了以后，那种因为环境可能现在信息爆炸那种轰炸的时代里面记住很难的，但是过去的时候可能心比较清净的一些环境。然后讲的时候呢，又很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的听。这跟佛陀当年讲法的时候，那些罗汉入这些禅定心的这个细微处，然后听的时候呢，就能够一五一十的道出来。以后过了一些年，也能够不就是不差的那种说出来。这就是那个就是叫编撰的这个经典嘛。所以有类似的，所以有很多是这样子，但是。难免后来人传来传去，还是会有这个增加减少的情况，所以逐渐的这些故事，就是积极的这个，主要是说比较老一代人，上面讲的这个风格方式来做了一些这个记录，所以基本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华智仁波切也不是说那么从，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一就现在圆寂以后。一个世纪，多一点嘛， 就100多一点年。所以如果算满打满算的，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华之日不起的弟子的弟子还在世，所以也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呢，比如说，都是请，第四是他的那个，现在都记忆很好嘛，所以他说他的师傅说他的师傅怎么怎么样的话，那就是已经是华智末期的这一代，所以就是这个记录相对还是比较怎么讲呢，完整和可靠的意思。所以华智末期的族姓应该是木不动的族氏，所以在这个安多的好多地方都是阿什杰姆制，和木波洞的族氏的分支比较多的，像过去说的党项的一些社会，好像其实事实上面也是那个洞的这个传这个族氏党项人的那个族氏，按照藏地的说法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以后有机会的话，华智仁波切的那个，他的前世也就是做了那个玛尼强嘛，石金强。后来好像就华智仁波切那一代做的这个石金强积累的，后来就是也好像文革时候毁了，后来又那个又现在建的那石金强，大概有1英里长的石金墙，很宽很，上面有更多本尊的这个石刻呀，还有放了大藏经呢。有其他的玛尼，这个欧玛尼白面红，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这个石刻，比较多。那边的人就是说，和地方都比较有高原的特色，纯粹的一个牧区的社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华智仁波切，比如说前行被那个普贤上师演讲，那里面有很多那种牧人社会生活相应的那种的一些比喻。所以原来可能很多也是，依照他们的一些需要来讲的，所以还有这个，特色吧。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说的有一些，牧人的这种羌的那种说法有吗？但是这个在古代的文献里面的话，羌的意思说放羊的人那种的。好像不是指的是民族学意义上的一种的民族，现在有些地方时候说，这个，古代藏族也是羌族呀，或者是什么白族，或者是纳西族、普米族、独龙族，还有什么，就是可能怒族那些云南的一些地方吧，包括。四川这边的就是横断山脉的这一些地方的好些民族被称为羌，但是好像事实上那种的说法是后来分，就50年代才分出来。之前历史上面，比如说，就是说那个，现在说的羌族嘛，那个好像羌他们也不认为他们自己是羌。如果你问他，就是老一代人这样子，你说你是不是羌族那样，他肯定。不会说他是羌族，所以说有一这种有些以前的游记啊，这些里面也有讲到说，他们当时的时候去那些地方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特定的这个怎么讲呢？生活习俗啊，宗教信仰啊，或者是传统啊，这样子，所以并没有认为说他们自己是那种的羌族的那个概念。所以50年代和50年代左右的时候，区分了很多民族。像云南那个普米族的话，那个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因为地方的方言很有地方的特色，有些时候一找有特色，所以把它这又分出来一个民族。但是如果你去云南问他们普米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普是藏族对自己的称呼嘛，普米就是藏人的意思，或者藏人族，有类似的。白马族或者是有类似的吧，反正就，所以羌人自称是说，阿尔玛或者是他们自己被认为是阿尔玛，好像还有个什么另外一个称呼，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些称呼，前期的一些称呼吧。这个意思是说， 古代的时候，方木的那种就是西边呢，方木的那种的，好像古代文献里面，但那时候并没有，所以因为如果你是这个地方都要叫羌族的话，因为周边的其他的民族的语言的文字里面也会记录，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些，就是相似的称呼呀，或者是有一些连贯性的那些文字的记录嘛，所以那样的话相互可以印证。虽然有些时候别的民族对他的称呼和自称的那些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说，怎么讲呢？把好多这个祖上的那种的民族，要说，就是他们是一个祖先，或者是这样讲的话，也可能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其实跟这个专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刚才只是说牧人的社会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过去的时候说的羌的时候，事实上也是那种的牧羊人那种的意思。但是我们家乡那边几乎就是，不仅仅是牧羊，还有牛啊、马呀、这种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概略的，就是童男以后呢，稍稍的，就是再讲细一点的这个开始。然后可能后面就是一些华中人波切的游历的当中的一些疑问趣事那种的故事，很多人也很喜欢。但是在这个讲之前呢，就是说华中人波切的这个传承发给，就是他之前的那个转世上面，从这上面就是一世，还给喇嘛桑丹喷奏，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他的前世华中人波切。前世是一个修持这个文殊菩萨为主本尊修行的一个人，然后他呢就刚才说的一样，念诵过超过10万遍的文殊真实明经，所以后来他在这个，就是桌扎这个地方，这些上桌扎就是的地方的时候，就停留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叫马莫堂，马莫平原吧，他一般都是指的是平原嘛，所以是让他自己的都带着骡子休息啊，然后在那里面休息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一个就是觉受吧，一个镜像的觉受，所以他好像听到了，就是好像自然声响起来的一个六字大明咒的声音呢，传遍整个地区啊，在他的那个休息的地方。所以他认为那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预兆，所以这个华尔街三藩本宗呢，就是决定说选这个地方作为他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原来也可能是一个这种云游僧啊，就是在那边就是决定就是在那边作为自己的这个好的元气的住所，所以后来就做了这个华尔街三藩林。林的话也就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话，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住所，或者是说服务那种的意思吧。他长就是师傅的那个服嘛，就。所以当时有一个也是一个女性，这都泡沫，她就说给她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这种她这个女的这个人呢，也是算是有一定的成就的人吧。她来到这里呢，就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在这里也有感而发，就写了一个偈颂，说东有日月光明为灯供，南有阴云，就是也是烟雾弥漫的意思吧。的森林作为香供，西有雪山群绕为石供，北有清凉杂曲，杂曲就是一条河，杂曲卡那个杂曲就是一条河嘛，那边比较有名的，为水供。就这里说灯供、香供、石供、水供，他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有森，就是有林子呀，那个应该不是一个大的林子，但是有这种的，吉祥的这种的宋词写的，所以他写这些以后呢，还立下了一个碑啊，在这边就是作为纪念，然后说将来有人会在这边能利益众生呢，就这样子。 所以后来的时候，花灯盆作就来到这个地方建造嘛，泥石墙啊，然后这样的一个用超过10万片的这个石头上面石板上面的刻成这个手工刻的全部六字大明咒啊，或者其他的咒语、佛像、本尊像这样子，然后有整个高度超过就是一个人的人体的高度，然后宽的话有就是也很宽嘛，可能宽比高还宽2倍，所以这样的一个说那么多的长的石金墙，好像申请了什么吉尼斯什么那种的，好像后来他们那前些年吧，好像说这世界上最长的石金墙怎么样？然后现在都很喜欢做这些，然后整体来讲的话，很多人觉得这么多的六字大明咒和修行的地方，以前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喝这个色达那边的水和扎曲堪那边的，刚才说的那个市区那边的水，说扎曲堪那边的水喝水的人呢，很多人都是成为学者，然后说色达那边的水喝的人呢，就是那边长大的很多人长相好，有这些他们那边有这种说法，当然这个就其实只是一个说法而已。所以后来呢，就是那个花给三藤喷作，圆寂，然后圆寂之前呢，好像就是说他也留下了一些东西，说他经过，他给他的下一世的出生的地方，这个人家族里面，他去就是在那边路过吧，然后呢，就是他有已经建完了这个玛尼石墙啊，这样子嘛，是做开示呀，然后就是，说在那边就是有一些缘起吧，好像在那边就是第二天他离开的时候，他把他身上所带的一些那个巴给，他年纪不是太大，然后就要去拉萨，那时候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应该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年纪了，然后在他启程去拉萨的前一天呢，去拜访第二个托家族的。一个家庭嘛，然后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家族的人发现他留下了一些法物，没有带走。然后其他人呢，就是这些，就是物品呢，想要就是归还给这个，还给的时候，他就拒绝了，就是说我暂时不需要这些，要留到你们家里面。后来就是他前往去拉萨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好像就病故了，就是圆寂了，后来在那里，所以说在他这个图皮这个火化的时候，据说就是就寒冬当中呢，又在地上长出了鲜花呀，或者是有一些吉祥的征兆，所以后来在他火化的地方，有人因为看到那些神奇的一些像，说建造了一些佛塔这样子，所以可以看起来年轻，但是比较有特定的，包括火化以后身上有这个舍利呀。这样子出现，所以说，然后后来就是这个逐渐的就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知名和这样的一个前世的积累，这个像石金墙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因缘，还有念了这个文殊真实明镜10万遍呢，这些，然后，道龙猫智胜波切，就是以神通的方式闻名，他说这个应该让就是找这个化智胜波切的转世。应该去他的这个过去的家乡，然后在那边呢找到这个转世灵童。所以基本上，这个先就略略的讲到这里吧。今天，然后下一次的时候再讲一些具体的进一步的内容。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盖兰和智仁波切的，大概的，点滴的一些就是主线吧，大体的主线。所以他出生在扎曲卡，现在的石渠县。然后，在特定的一个牧业社会当中呢，就是出生的一个人。然后，在他出生之前的这个故事，就是巴给这个法师的这个故事。然后，在他一生当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既是博学者，也是一个刻苦修行的人，而且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的方式以慈悲的心来讲，对，尤其是入心论为主的教法， 然后生活就是过得很简单，有时候有这个随从师徒，就是就一起结伴而行嘛。然后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不向别人透露他的这个修行和这个学问呢，而就谦卑的方式来跟人互动为名有名了，因为成知名。因为过去的时候，很多人也比较喜欢那种稍微有排场的那种可能。所以，但华智仁波切就非常简朴，所以消失在这个草原当中，突然出现在一些寺庙和家里面就拜访啊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后代的很多大德，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主要是康区和像果洛那些地方，但是慢慢就是这个传承，包括他的知名的一些著作广为这个流传了，他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成就者弟子，所以由他们进一步广弘以后，现在可能尼玛派的传承里面，龙清心，所以像大圆满前行，就各种各派都非常尊敬和非常怎么讲呢？喜欢的，而且你可以看到，在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华智仁波切会应用这个噶当派祖师们的很多语言，有时候运用到。那个拿若巴、丁若巴，或者是弥勒日巴、噶举派的传承的上师的一些句子，有时候运用到宗喀巴大师或者格鲁派的一些上师的这个教研，所以他的那种见解或者是心是很开放的，所以他跟同一时代的像你像钦慈王波，他们是同门师兄，你像钦慈王波是也是那个如来呀尊者的这个弟子嘛，被称为如太阳一般的弟子。所以华智仁波切被认为是他的如月亮一般的弟子，一般就是，所以还有其他的像供职员的念佛，或者他们都是在那一个时代的人，所以说，他的这个怎么讲呢？风骨或者是传承上来讲的话，非常开放，从显密宗的这个教法上面，各个传承宗派上面，尤其华智仁波切还有一个除了入行论以外。很以知名的这个弘法的，就是净土宗，他弘扬净土，阿弥陀佛相关的法门传得很广，华智仁波切这个教研当中，所以这些，都是怎么讲呢？非常珍贵的，也有关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大圆满的这些法上面的很知名的一些，就是，但是他好像写。的时候呢，就是被他弟子就是留下来的那种的也有，华智仁波切的，还有一些很多是他写了以后给特定的人，下面不是最后落款落不能说落差不多落款吧，就那边上面写这是给谁写的嘛？常常他会把那个纸那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复印嘛，就送给那个人以后，很多就那样以后，那些人可能纸张上面的东西。没有统一保管，或者是在一些地方慢慢也会遗失嘛，有一代一代人传，所以说他的好些个就是即兴的很多开示和写作呢，很多就是送给那些人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收回来的这种印成书的那个可能，或许在有一些很这个噶乌和或者是某些人的这里面还有原版的那种和智仁波切的一些开示，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他的这个弟子那就。保存下来以后，后来变成这个木刻的这个雕版，这个印刷出来的那种有，现在保存的很多都是，但是就还是很多有相关的这个著作。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仅仅是开个头，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阿西德勒，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再翻过去看一下那个前行呢、啊。华智仁波切前行都修了25遍的话，我们也应该就是他既领受了这个传承25遍吧，修了多少遍不知道。但是呢，这样子我们也应该时常把前行和前行备忘录的内容呢，也会带着恭敬心去。就是翻一下的话，会有这个新的启发，不断的元素的这个认知和修行上面会有帮助。哦，扎西德勒俄。